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个很可爱的修女啊，她的年龄不大，但是她的儿女成群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您仔细的谈一谈奥地利的一个修女裴彩云修女。在台东县关山镇圣十字架疗养院的护理长裴彩云，是疗养院里面继马慧仁修女、饶培德修女之后第三位获得台湾地区医疗奉献奖的外籍修女。裴修女戴着很厚重的眼镜，但是她有着永无穷尽对院内收容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年裴修女54岁，她说之前她还在修院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修女都分发到巴西，所以她原本希望能够在巴西和她的同学相聚，不过却分发到半个地球远的台湾，一晃就是22个年头。他自己不但学会了中文，而且还取了一个台湾人的姓名。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台湾，如今成了自己的家。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对他来讲最困难的就是在他看起来东方人长得都是一个样，除了男女之外，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容易分辨的特征。不过台湾人看他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他还记得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的跑过去问他，你是不是美国人啊？裴修女告诉他说，不是哦，我是欧洲人。结果那个小男孩跑回去告诉他的父亲说，那个美国人是欧洲人。裴修女表示，其实服务不分国界，到巴西或者到台湾，其实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奥地利的气候比较干冷，台湾比较湿热。对裴修女来说，她经常觉得夏天是热到快要融化的季节。好不容易花了20多年的习惯了台湾的天气，休假回到奥地利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不习惯，因为中欧地区是干燥的大陆型气候。也因为这样，每次回奥地利的时候呢，裴修女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全身发痒，这样子反而让周遭的亲友作为消遣的话题。另外一个让裴修女感到特别的是，她现在还吃不习惯稀饭，因为她习惯吃面包。刚到台湾来的时候，面对早餐常见的稀饭，她相当头疼，所以呢，只要发现面包，对这个可爱的修女来说，她就如获至宝。目前裴修女是疗养院里面现有3个外籍修女当中唯一仍然在照顾收容者的修女。 从协助患者喂食、生活盥洗、擦拭溃烂的伤口、更衣、换尿片、整理环境，都是他分内的工作。疗养院的院长高德兰说，许多患者的家属未必愿意做的工作，在裴修女和其他护士看来却甘之如饴，从来不抱怨，也因为这样他们赢得了收容者和家属的信赖。在疗养院里面有一个85岁的谢老太太，因为受到裴修女长期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把裴修女当成妈妈，一看到裴修女就叫她妈妈，其他护理人员是姐姐。圣十字架疗养院行政主任王凤仙刚到疗养院服务的时候呢，裴修女向谢老太太介绍说，她是我的妹妹。从此呢，这个谢老太太看到王凤仙就会叫阿姨。如今谢老太太每次看到裴修女，总是会开口说，妈妈你吃饱了没有。想想54岁的人却有一个85岁的女儿，在圣十字架疗养院里面，这是一段有趣的事。为了能够和收容者以及家属沟通，裴修女硬是学了简单的闽南语和一些原住民语，虽然不很流利，可是她的用心让人看得见，有时也会比手画脚，或者造成鸡同鸭讲的有趣情况，但是凭着他对病人的爱，一点儿也不会降低他人对他的尊重。民国92年，一场百年之疫 SARS 肆虐台湾的时候，裴修女她毫不忌讳，坚持自己要亲自外出探访居家照护的患者。有一次他去探访途中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如今手上的疤痕都还在。那次车祸之后让他在花莲的慈济医院休养了大半年，不过每逢有人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挂念的对象还是在疗养院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全心的奉献，王凤仙表示，院里有许多的修女对病患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每次要推荐修女们参加医疗奉献奖的审核，修女们总是不肯，裴修女也是一样，最后还是以帮助医疗院患者争取更多机会也以这个为理由，裴修女才勉强的同意去参加医疗奉献奖的甄审。今年裴修女获得医疗奉献奖的肯定，很多人都替她感到高兴，她却用怯生生的闽南语说，那是不小心得到的。她说，其实很多人在台湾付出，她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不抱着得奖的准备，所以他其实是不小心得到的。裴修女指出，目前的收容者有许多都有非常悲惨的人生经验，眼看着他们长期卧床，院内的工作人员能做到的是维持他们生命的尊严。在这世界上仍然有人关心他们，有人愿意照顾他们，因此每当休假的时候，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裴彩云修女永远是疗养院里的照护者，只因为她放心不下病人。Oh.
不能拒绝，谢谢他，因为他的道。
其实裴彩仪修女是个非常可爱的修女啊，她经常是笑脸迎人的为大家服务。在台湾地区有不少的修女在医院服务，那么也有不少的修士或神职人员在各地的医院当中执行重要的服务工作。通常他们一待就是二三十年。岸玄甫，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一个神职人员或者是一个修女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究竟好还是不好啊？
看他服务的对象，我想，因为就法典来讲，他规定本堂神父六年要轮调一次，所以为堂区这样子的一个机构，他这个算是一个洋站嘛，他有服务固定的一些教友，然后也有固定的组织，可能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讲，六年大概是一个大概教会经验来讲是一个可以轮调的时间，否则好神父就在一个堂区，那个堂区的人都享受到他，但是坏神父别人要忍受他也都要忍受一辈子，不可能啊。所以轮调有他的好处，但是为一些这个比如说医疗服务的或者是偏远地区的那些这个服务对象来讲，可能时间长一点有时候甚至是比较好的。那很多传教士我们都很佩服他们的精神啊，来台湾以后服务很长的时间，譬如说像这个灵医会的何义士修士，他也是一个医生，他给台湾开过好多的刀，为台湾人开过好多的刀，那他当时这个还没有捐血的活动，所以他为台湾人输过的血目前还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啊，35000cc 大概如果没记错的话，没有一个台湾人捐给台湾人的血像他一样多，他是一个特例。所以有的时候为那些特殊的服务对象或者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需要长期照顾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适应一个新的服务的人，有的时候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为他们是比较适合的。
那我看到这个裴修女的故事哈，我就想起圣经当中的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啊，就是耶稣问谁才是邻人，那对这个整个疗养院来说，其实无疑的裴修女应该就是他们的邻人。
他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我想为里面的这个院民来讲有特别的感受，所以他会叫其他的人姐姐，但是特别叫他妈妈，所以我相信他的服务品质特别好，那特别受到肯定。我会这样看吼，就是说一个人要怎么样被人家感受到他是一个邻人，我们前几天才读过这篇福音嘛，就是善心的撒玛利亚人。为我来说，中文字有一个不错的答案，就是说邻人的邻是耳朵旁的，但是意思是我们跟邻居的交往常常就是仅止于耳朵啊，隔墙有耳啊，常常去打听别人的八卦呀、说长道短啊，然后就仅止于口头上的关系。那要让邻人变成自己的这个近人哈、需要有一个步骤，就是像耶稣讲的一样，你要去怜悯一个人啊。所以怜悯的怜是让一个人变成我们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跟邻人的邻刚好差了一个心字边跟耳朵边，意思是当我用心去体会我身边周遭的人的时候，他就变成是我的邻人了。当我用心去跟别人交往，我一定可以知道他的需要，我一定会能够接纳他的习惯，我一定可以觉察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渴求，他对未来的期待。所以用心去取代我们的耳朵，那会让这一个人成为我们的邻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裴修女，其实她是从很远奥地利的地方来啊。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外籍的修女或神父来到台湾之后就奉献了一生啊。我们经常接受到这样的好处，也就是有很多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来到台湾协助我们。那我们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啊去学习，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撒玛利亚人呢？
非常不容易哈。虽然常常这个东西是需要用行动来完成的啊，就是说常常我们讲很多的方法，那都是参考用的。
嗯，
就是当我愿意去做，当我开始做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找到方法，而不是我先收集好各种各样的方法的时候，就会让我能够去做。常常是福音是一个实践神学哈，那就是当我去做的时候，天主自然会补足我在行动上面的智慧上的不足、力量上的不足、内在的那种渴望的不足，那些天主自然会补足它。
一个在奥地利出生的德国修女，但是呢，她以她自己的专长，也就是护理的专长，来到了台湾。在1985年的时候，她开始到台东县关山镇服务，一直到现在照顾所有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一些流浪者也好，一些被遗弃的病患也好，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只想把这个人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前用爱来照顾他们。无论你来自何方，你都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就交给天主吧，因为相信他会有能力带领你成为别人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我们下次再会。
听着也是我们的生死间呼吸，在海面上凭着基督，我们活在主内，被奔在高天上。凭着耶稣，我们的生死间呼吸，在海面上这基督，我们活在主内，被奔在高天上。我主耶稣，叫你拉住我，和你不幸在飓风中。叫你引导我，和你航行在巨浪中。我主耶稣，叫你拉住我，和你飞行在天空中。我主耶稣，叫你怜悯我，和你相会在云彩中。